他实际能力还行。行，那么接下来环节是由Sam来介绍整个 GDP 中国和其他说的都 OK 啊。好，开始。
好，大家好，我叫Sam，不好意思，我今天刚从那个香港，我这边，那我也介绍一下，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就是我也分 Part A 跟 Part B。 Part A 我是那个负责中国谷歌开发者社区，我在自己百分之二十时间说直播艺的项目，Google for Entrepreneur，就是创业相关的一个项目。然后呢，我是那个谷歌商业社区上海发起人，也是那个 Womanwell 的 leader， 在上海做一些那个跟女性相关的。这是我比较正规的 Part A 的，然后 Part B， 然后我想问一下你们，就是现场那个工科的这种下生。
你这个不是挺努
力？我想看一下，基本上都是工科的，对吧？ OK， 好。对，就是我是一个文科生，对，爸妈一直碾压我，一直觉得文科生，对。然后我在那个做这份工作之前，我是做 marketing， 我比较 creative 一点，然后就是理工科可能Excel 做的比较好，文科生就 PPT 做的比较好。对，然后我是那个TEDxC， 然后就是演讲能力还可以，然后就是文科生文字写的还可以，这本书的作者，大概是我的 party， 没有滚滚那么的丰富。对，然后我也会去做一些滚滚是滑雪嘛，我这边是潜水啊，或者是一些很多我没有尝试过的事情，或者在尝试。那今天呢，我平时都会有 PPT 嘛，然后今天因为大妈跟我说就是在一个青年旅社，然后人也比较少嘛，所以我不想讲那个很多官方的数据，因为我觉得这些官方的数据对你们来讲没有意义。今天大家既然来了，我是想又是一个女性的话题，所以我想分享一下对大家可能会有所帮助的一些内容。今天我看妹子比较多，我这边那个就想简单的分享一下我做了这个项目以后的一些认识跟改变。当然 WTM 项目这个大家你是知道的吗？我这里可以再送什么奖品？就是有人知道吗？可以你们来介绍一下，
有
吗？
对，这个也算是可以拿 T 恤啊。
对，
这个就是
对
对
对，就是我们设计的那个 Model 的一个 T 恤。有人介绍一下吗？你们不是都看推送了吗？ OK， 那我简单说一下啊， WTM 其实就是说，因为在那个技术圈子里面，大家觉得码农啊，或者是工程师，男性比较多。然后呢，之前一直是有人觉得，女性只能去做那个，设计师，或者是什么做那个 UI UX 这样子。然后呢 ，Google 是想告诉所有的那个做科技的人，希望有更多的女性加入，因为女性其实跟男性没有什么，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说，运用最新的一些 tech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初衷，所以才会有那个建议。因为平时去参加一些技术活动，基本上都是男性比较多，女性基本上很少。今天就显然是在场的女性会比较多一点，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抛开这个呢，我们来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女性这边的几点吧。第一点，我是觉得不要被标签化。什么叫标签化？就比如说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情，就是开车，然后突然人家就说这个开得不是很好，女司机就是觉得我们就是开得不好的。然后呢，比如说会有人说觉得如果是做技术代码的嘛，就是一定是男生水平就是纯高一点，对吧？这个应该听到过吧。还有就是说什么文科生大部分都是女生，理科生大部分都是男生，我听到过吗？这些都是那些 bias 吧，就是一些那个偏见。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大家不要被这些标签所定义。就比如说你觉得文科生就不行，其实并不是。如果我现在想要去学一个代码或者是个编程，我觉得以我的智商是没有问题的，一定能学会的。只不过是这件事情你自己是不是愿意去做。包括开车，其实谁说男的一定开得比女的好？我觉得其实并不见得，很多女司机也是很好的，对吧？就是开的比赛车啊很猛的都是女司机。所以第一点就是首先要在你的 mindset 你的想法上要就打破那个限制，不要自己被别人贴给你的标签所限制。你是怎么样的人，你要自己决定，自己去定义，而不是说别人告诉你你是文科生，你就是不行的，你是个妹子，你就是那个编程的那个逻辑的能力就是不强。这些首先要在那个思想上，第一点我觉得先要摒弃掉。第二点我觉得就是说大家需要去作为一个妹子嘛，需要进行尝试。大家刚刚看到圆滚滚嘛，就是他很有意思，然后跟他也比较熟。他就是我觉得也很神奇，因为他今天很坦诚的跟大家讲一下他的自己的感情史吧。Anyway，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我想跟大家讲的是， 大家需要去做尝试。什么叫尝试？就是说对于那些你没有做过的事情，我觉得比如说我是去旅行的话，我会去那种非常会就是说一直去那种很热门的景点，我会去想看看就当地到底是怎么样。就比如说我去年去印度出差的时候，我就印度危险的城市，但我就觉得我想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样。因为大家的传说中就是印度就是很危险啊，或者很脏啊，或者怎么样，那是别人说的，不是你看到的东西，所以别人可能只是听说，而不是说你的体验。我自己有飞去那个瓦拉纳西，就是恒河，然后呢大家叫恒河，就是传说中是很脏很脏一条河，然后呢那边有焚尸，也比较著名的有一个焚尸嘛，对吧？然后还有个夜祭，然后呢我就过去了，然后呢我发现我亲眼看跑到恒河面前，我觉得恒河没有想象中那么脏，然后那个焚尸就是烧尸体嘛，就觉得尸体很可怕，在那边一个人看了2个小时，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我会觉得对生命有另外的一个理解，但是呢我想告诉大家这个故事的原因是，不要就是别人告诉你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你一定要自己去试一试。再比如说我去潜水，很多人都跟我说这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而且我去潜水的时候我还不会游泳，但是我觉得这应该不是问题。去了以后呢，这个感觉就在你海底下的感觉，我觉得每个人的感觉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说的是每个人的体验一定是不一样的。那很多人一直想问的一个问题，我想知道我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我到底要干什么，我觉得这个答案是没有办法问别人的。就是每次比如说去做分享都会有人问什么，我想知道我到底是喜欢什么，我到底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这个答案没有人可以回答你，只有你自己可以回答。那你怎么回答呢？那你就要是不断的去体验。而且呢我现在这样看过去，我觉得在场的人就是都很年轻，所以我觉得年轻你就可以尽情的去体验，放肆的去犯错，这样才能发现你到底喜欢什么，你来工作或者你生活的很多意义是什么，一定要通过这个方式去尝试。最后一点我是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是跟结合今天的一个主题嘛，今年的主题是就是开拓你的视野。这个问题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可能之前一直觉得我自己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 career path， 或者我自己大概生活我觉得我自己是很清晰的。但是我做了这个项目以后呢，我就是经常有机会去国外出差，或者是去跟不同国家的人交流，我就觉得就是说我的想法跟视野有了很大的改变。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跟一个非洲的一个女生就是说住在一个房间，或者是跟那种就是脸上会蒙那种头纱的人在一起，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但是呢真的发生以后会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就是非洲不是你想象中的很贫穷，对，就是说别人告诉你那个印象。而且呢会觉得他们的英语非常的好，然后呢他也非常的开朗，会告诉你很多我没有想象过的事情，然后他也会对中国非常好奇，所以会跟很多人交流，也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感觉。然后呢我去美国的时候就是我会我觉得从我的个人角度而言，我觉得我会比中国的心态更开放。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美国的时候就是美国有很多人会，但我就在路上就是每个人都穿得非常的奇怪，奇怪法呢就是个男生他可能就穿了一个兔子的装，然后还有那个穿那种什么特别的怪异的，在马路上这样走，很多很多人。然后我想他们在干什么，然后呢我就看到了一个是什么七彩的彩虹，那我到他可能是在讲一个同性恋的事情。然后他说就是一个什么，我记得那个叫 Proud Me， 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个样子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觉得从视野的角度来讲，我很想给大家，特别是女生，因为女生我知道是一个很 emotional 的一个人，就是很容易被别人想或者带偏。所以呢我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说就是一句话吧，就是你要去接受别人跟你不一样，要允许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你的格局会放得很大，你会就是让你的生命有很多的可能性啊。我觉得这是因为今年的主题叫开阔你的视野嘛，我觉得开阔你的视野有很多种途径。那可能很多人可能你们还是学生，可能还没有出国的机会，或者说你可能还没有非常就是身边也没有什么大咖或者有人可以跟你交流跟你分享这个机会。那我觉得至少就是说我们切实可行，不讲什么比较空话或者大话，我们就是可以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先让自己的心态有一些变化，允许自己跟别人变得不一样。这样的话呢我觉得生命的弹性会更大一点，你会知道自己有更多的可能性。我觉得这是 我觉得从今年来讲，我觉得大家切实可行可以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呢，从演讲的角度，如果讲太多是记不住的，就是从那个产品的 feature 来讲，只能讲三点。所以呢，我今天跟大家讲了三点，我觉得是我的一些感受，可以对大家有所帮助。然后呢，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在珠海的话，可以来多参加那个 GDG 珠海和 GDG WCM 的
扫描那张纸。
这是来的非常及时的一个广告，对吧？
对，关注啊，扫描都可以在这扫。
大家可以关注或者扫描这个。我其实是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个事情，你可以通过一个 community， 你可以去做很多 connection。就比如说我因为做了 community， 我这次4月21号在上海有举办 Women Well 活动。我请到的是那个嘉宾，女性嘉宾，一个是上海东方卫视非常知名的一个主持人，叫陈晨。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我小时候是看着她的节目长大的。然后，因为当时在上海很少有那种说英语的主持人 ，OK， 他就是会就是讲节目吧，就是大家就知道了，就是一般的那个做主持人都是那种非常严肃的那种，他是那种就是说他是英语系毕业，他会说什么 OK anyway 什么什么，就是类似这样的口头禅，他。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就是可以这个样子，然后我觉得那我好好学英语，然后我觉得这次很神奇，我可以请他来我的活动来做我的嘉宾。另外呢，我还请到了一个在那个福布斯女投资人排行榜，就第一名是那个 Facebook CEO 嘛，那个女性排行榜里面那个华人，就是她也来我的活动，就是一个大佬中的大佬。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如果 community 你可能有机会可以 connect 到很多人。那你可能在很多人，你才会就是跟别人有一些更加深入的接触，这是你在你的工作跟你的学习中，生活中我觉得可能不一定会遇到的事情。但是你通过跟别人的交流，可能我们今天只是聊过5分钟，那可能对你的人生当中某一个点，就是一个 aha moment， 你会觉得原来是这个样。因为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我很大的一个收获是我跟别人聊天嘛，我本来可能就是非常局限，我觉得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对自己的 career path 跟我的 life 的规划。我觉得是很清晰的。然后呢，我来了以后，我就是做了这个项目以后，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是，我觉得自己的可能性很大。就是我可能原来觉得我到了这个地方就停止了，就是如果我能达到这个地方，但是我现在觉得可能我有更多的选择，就是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呢，我是希望大家可以Google 给了大家一个比较好的平台，大家可以就是也有像我们大妈这样的就比较热心的组织者在珠海这边组织这样的动。虽然今天的人比较少，我平时去都是500人以上的活动，所以我觉得今天也是比较好，因为人比较少，就可以比较深入的沟通，也相对的比较 relax。还有我觉得大家如果以后有就是时间的话，可以多来参加这样的对大家都是有益的一个活动。我时间差不多了吧？
对对对，非常精确，非常精确。好，
okay， 好，
那个定的是那个4点20，所以刚刚呢这个还有 Q&A 环节，那么我就也是帮忙插个广告。刚刚说了就是还没有机会出国，对吧？实际上出国这件事情呢，现在对于这个叫费用来说，大家都扛得住，没有问题。关键是签证。那这里呢就是做一下 GDG 这个广告，因为大家知道每年的谷歌有它谷歌 IO 大会 ，IO 大会呢每年这个规模都在往上走，今年会超过8000人。那8000人里呢，将近500人就直接是给了 GDG 的这个组织者的这个招生预留给你，就是各地 GDG 的这个比较优秀啊，就 GDG 组织者每年呢都有机会获得谷歌官方给你邀请信，拿这个邀请信你去美国领事馆面试得签证非常 easy。 而现在呢，美国签证一拿是拿10年，进一步的，如果你的护照上有美国签证，那么你拿其他国际签证更加 easy。 所以这是一个参加 GDG 活动一个更加隐性的一个福利，
对
啊，明白吗？我就是因为拿了这里的签证，所以我才又进一步拿了什么日本，拿了什么哪的签证，可以自己去看一看。所以现在你所谓诗与远方，问题是远方这有一个签证的门槛，而这个签证的门槛你要吗？OK， 你切实的你拿一些我去说服人家签证官给你放过去，要吗 ？OK， 谷歌邀请你去，所以这个状态是完全两个事情。所以就是啥呢？也是延伸 Summer 所说的，就是 OK， 想建立更多的 community 怎么建立？建立的第一步卖出去。那卖出去说穿了，问题是你不说你卖出去，人家会愿意给你 community。那这个呢就涉及到 老庄，包括我之前所的感悟的，你看开源也好，自由软件也好，这是一个互惠互利的社会。但是互惠互利的前提是你有没有能力去贡献给认为其他人认为有用的东西。你首先你要贡献一些东西，别人才能够知道哪些方面可以给你产生叫什么来着关联。所以萨默作为一个本科不是本科，就是文科生，现在进入到这种叫理工科扎堆的这个叫技术社区里头啊，他能够做到这一步，实际上我可以替大家给一个问题啊。那么现在做到现在，那个有没有给大家就是建议？虽然大家都是女生啊，都是计算机系的，但是毕竟在这 IT 行业的还是男生为主。那么作为女生，跟程序员男的程序员交流的时候，有哪些技巧可以迅速建立起来交流，而不是卡在那里的？哎，这个问题
我来回答。我先那个就是大麻这个广告我来补充一下，我觉得他讲的可能比较肤浅，就是谁没有个签证的，对吧？然后我觉得更大的意义就是说，大家可以就是说就是多出来，然后呢就是跟大妈他们这些帮帮忙呀，然后去成为发展成为潜在的下一任组织者。就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这社会比较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平衡，需要先去做一些事情。因为这个社会其实比较浮躁的，因为大部分人很想认识大咖，但是我一直觉得其实认识大咖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做好你自己。因为你每次我自己心里会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Who are you? 第二个问题是 How are you? 就是说你是谁，然后你能干什么。只有你自己是 somebody 的时候，你再去跟别人说什么东西才会就是觉得哦，我才会高看你。或的话你自己什么都不做的话，就觉得天下杂就陷阱下来，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也比较年轻啦，就是也比较有天赋，其实可以多来参加集体的活动，然后跟大妈他们联系，自己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做一些事情，帮助到，然后呢后面可能会有机会成为组织者，那就可能会有得到IO 的 ticket， 然后的预留，然后后面就很多国家的人可以去交流一下，你可能去一次以后会你的想法跟你的思维会有一些变。这是我补充一下大妈那个
能够继续补充，因为萨默的他这个管理的说的都是很高层的，我就说具体我感兴趣，大家可以来做什么，对吧？
对，
不是说来分享，就分享你可能觉得很高大上。其次，首先呢，发布我们珠海 GPG 就是相关技术活动消息，这是切实可以做的，就是你参加过觉得哪里好 ，OK， 发布给相关的，无论是朋友也好。那其次呢是组织大家过来。因为是啥呢？大家来过，我们摸到这里，无论是你知道坐几点几分坐什么车过来，这就是经验，这就是经验。那么这一点经验分布出去、发布出去，也让大家来参加，比如说到凤凰台，可能我们还在其他地方去组织，方便大家参与这种活动。本身这就是对活动本身的再其次，可以啊，一个活动从它的策划、组织、到达、进行、记录、后期宣传。review 再一次进行创新增长，因为每一次活动完之后触发大家一些后期的活动等等，这一系列任何一个环节你都可以切入进来。比如说那像这个 WTM， 还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logo， 还有每次活动等等，所有你如果文科会设计，为我们设计 logo， 帮忙去转图，对吧？拼图 OK， 如果是学文科的帮忙去，因为我们也有自己的 GitHub， 有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有我们的 blog， 那么帮我们去维护这些网站、设计文案等等一系列，就是因为一个社区它的运行运转和你一个家庭、一个国家、一个公司运行一样，需要各方各面的这个人才或者说贡献。当然，这些贡献刚一开始，你可能看不到直接的，但是直接收获是金钱啊。但问题啥呢？你最直接的一个收获，首先你增长你的经历，其次你接触到完全不同侧面的人。比如说今天的 Meetup 一半人从来没注册过，但 Meetup 是它现在是已经是熬死了世界上全球其他的对标的这个叫它现在是全球线下活动管理的 number one 啊，每天日活是超过1000万，以前从来不知道，对吧？因为在中国只知道微信就是互联网，OK， 把你搞清楚，全球70亿人，中国只占里头四分之一吧，好像还不到四分之一。所以，仅仅是参加一次活动，你就有可能知道不同的人、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工具， 无论从哪一点能够复用在你的生活学习当中，那这就是一个双向性的一个促进。所以参与活动，做出贡献，无时不刻每一点都可以是这个或者说付出，这个没有任何阻碍，唯一的阻碍只是仅仅是在所谓的一个 OK 好啊，那这个有可能都这个完全没有 FAQ， 就我们两个说，我们俩对口。那好吧，萨姆在这儿，从上海跑过来的，还特地跑过来。你之前约了好几次，约了将近半年，因为我一直老是不在珠海，所以他觉得来了可能抓不到其他的组织里了，所以说逮到一个活人，一定今天晚上还会开会。所以 OK， 机会难得，大家有什么想问的呢？现一个问题吧。
刚才那个问题还我回答吗？
啊，
你刚才那个问题还
怎么跟开发难得开发人打交道？这个问题我还记得，你再回答。
还要回答吗？
当然了，这个对大家很重要。
是这样的，其实因为我是做marketing， 当然我做这个领域以后，就是认识很多人，如果那个开发者就是那种码农嘛，男士啊，我觉得怪怪的。我之前就是接触的都是很高大上的男生，都是那种穿着很时尚的，然后的那种。然后我来了以后，我觉得讲话都是那种。觉得
没法聊天了，
就会觉得怎么会这个样子，然后就是也适应一段时间，然后我觉得不在一个频道上，然后每天基本上对，然后就穿个拖鞋这样子，就很 relax 的样子，觉得技术可以改变世界，然后觉得我只会做 PPT， 什么也不会，我觉得然后但是呢，我是觉得在这个群体里面，如果是的话，跟马农好像是很受欢迎的，因为我看到很多创业公司招那个程序员，他的福利是什么？有女生是，所以我觉得应该大家是，就是会对女生会非常非常好。那我觉得就是我就从一个比较general 的一个角度来讲吧，就是不管你是码农做技术的女生，还是普通的女生，我觉得就是你去跟别人交往什么的，就是我觉得一个是情商要稍微高一点，就是我之前去读过一个，就是因为跟马龙沟通我觉得比较困难，后来我就去想我出问题，后来我去读了一个心理咨询，然后是一个国家心理咨询师证，但是我没有去上岗，我只是想很好奇，我想知道这个什么问题。那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第一点就是你要同理，那个专业名词叫共情，就是说你去跟别人沟通的时候，你要站在他的角度去想。就是因为我做过很多这样的模拟嘛，就是比如说你的模拟来访者，就是他可能就是跟你说了很多歇斯底里的问题，那这个人问出来的问题讲出来不就是个傻逼嘛，但是你不行，就是如果你说你就是个傻逼，或者你就是很傻，那你就直接你就不可能得到这个资格嘛，就是你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呢，我有去做过一些刻意的训练，比如说如果碰到这样，那就是很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共情嘛，就是你先站在他的角度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从他的角度去问，去想这个问题，然后你去给到一些 feedback。就是最不行的话，你就是把他这个问题再复述一遍，也会给他的感觉会好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蛮重要的，就是不管先从对方的角度想一想，他为什么会说出这些话，或者他为什么会做出这些行动，有些 feedback， 而不是说他给你一个东西马上过去。这个我觉得其实是不，其实只不过这样子的，在硬碰硬嘛，没有跟什么任何的，没有任何帮助。我觉得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从这样的一步开始吧，然后慢慢的就是说提升自己的一些情商吧。情商这件事情就是说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会变得更成熟。更成熟的原因是会考虑一下别人嘛，别人的感受，别人会不会你说这句话，或者别人会感觉不好。如果感觉不好的话，你要就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我怎么样他会感觉好一点，就不要觉得我手可以了，我才不管你怎么想。这是我觉得是我以前鲁莽的想法的，现在已经是稍微有点成熟的一些改进了。然后呢，还有一点，我觉得今天我们既然是讲女性这个话题，我也是最近才发现的。我觉得我之前可能女汉子吧，我一直觉得男生工作能力啊，我还觉得有些男生的工作能力不如我，我会有。但是呢，我觉得之前我就可能我觉得我自己太 tough 太 strong 了，我觉得就是我们是一样的，就没有什么。但是其实女性有一个非常最近才感觉到有一个特质嘛，就是大家会比较 soft 一点，就是你比较会比男生比较 flexible， 就男生就是直男嘛，直男思维就是一根筋这个样子，但是女生更加的弹性嘛，如果这条路不行的话，我可以这样子，我觉得女生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特别是在一个男性就是比较多的里面，可能大家都是沟通方式比较硬碰硬啊，或者处事方式都是比较直接，只有一条路的，非黑即白。那你是不是运用你的女性的思维，你更柔和一点，然后你看看 委婉的方式，因为你最终目的是要，不管你是沟通还是想要在里面解决一个问题，而不是去制造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结合这一些，结合我刚刚前面讲的几点，然后最后再运用一些女性的优势，所以我觉得，再怎么样的一个直男，就是要女生只要稍微 soft 一点，可能就会好，这样子可以稍微少走一点弯路。对，对，大概是。
对，好像是问题说反了吧？你是？
我没有怎么来。
没有，就想说一下，也关于这个。
可以啊，可以啊，
我
是
男的，那这很显然。
所以我想说一个问题，就是假设。有一个人来跟我交流，
啊，
她是个女生，我希望她以什么方？
对对对，这是一个对
的，
对
吧？
对
吧？我从这个角度来说，好，把话说有条理，有逻辑，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职场，
大家都很忙，把话说清楚，一二三，如果比如说就最简单最常见的，我是开发你的测试，跟我说我有 bug， 怎么样？在我这里明明是好的。对吧？
你聊不下去了，聊不下去了。
然后有可能那个测试里面可能是一个测试的妹子，
嗯，
他就啪啪啪给我演示出来，我二话不说我就回去改了，
嗯，
场景你已经复现了嘛，
嗯，是，
所以你是对的，我是错的，没二话，这时候不需要什么 soft 的什么的制作，你就第一拿证据来，
嗯，
第二把事情说明白，
嗯，
然后我其实很多时候特别是技术人员。你只要能够用逻辑说服他的，他一定认账的。因为大家写代码的人都知道的，逻辑如果不通是一定编译不通过，一定执行不正确的。你尽量通过逻辑来说服。
啊，好的，我补充一下，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理性、比较逻辑性比较强的人，是这样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吧，就是最近发生的，然后我就觉得，我想跟我们只要看到的，还是想分享给大家。这其实就是一个效率跟效果的一个问题。前一阵子吧，这样的，我先去打羽毛球去了，然后我一个闺蜜说想加对面一个人的微信嘛，然后我就看了一眼，我说这个你阿姨社啊，就是我觉得长得也不帅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想去加，后来他说他下礼拜要去，后来我就去就是给他去加了这个微信给他嘛，然后我就是比较直接嘛，我就觉得如果你是什么，你肯定跑过去问他，哎，不好意思，那个你大概多大对吧？然后你是不是已经结婚了？我的逻辑就是，如果你已经结婚了，就不用加这个微信了，对吧？好，然后他们就说我这是非常直男的思维，但我觉得是效率很高啊。就是如果我觉得 OK 往下走，就是你流程图嘛 ，Yes 往这里走 ，No 的话再见了，对吧？然后呢，他就不要，一定要我就是加，不要去问任何问题。好了，加了。然后他干了件什么事情呢？他把这个，我看这个男生是每天发3到5条朋友圈嘛，然后他发了他四年的那个。朋友圈，然后看到一张什么
前女友的，
不是，就一个就是这个男的跟一个女的，还有个什么小孩的照片，然后他就给我发微信说哦崩溃了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说哎你为什么不直接就是我上来就跟你讲了嘛，这个判断不对就不用看了 ，OK，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这个太直男思维不行，他说就是我是一个妹子，我不能这个样子 ，OK， 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可能去处理一个什么事情，我就会问，就是说啊，我就是要这个样子，对不对？就是行，往下走，不行就结束嘛，就是这样一个直男的思维。我就像效率很快，然后呢，就是别人就跟我说，哦，这不行，就是感觉就是太没有人情味，就是太 tough 了，就是生活不是这个样子，是你可能要先跟别人再讲一讲这个感觉啊，或者现在是怎么样。因为我当时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我就蛮浪费我时间嘛，就是有事说事嘛，就不要浪费我时间，就是说清楚，时间很宝贵的。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后来别人就跟我说，这就是一个你要考虑你到底要效率还是要效果的问题。如果你从效率的出发的话，刚刚讲的没有问题，就是这样子的。如果不行就再见嘛，就没有什么好。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说，这种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效果也不错。
啊，真的吗？OK， 可能我遇到的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效果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需要有一个 mix 在里面会比较好一点。
当妈来说一下，
我大哥打了酱，不知道打了酱油。其实呢，其实按照逻辑说呢，就是共情的一个结果。我理解了你程序员直男癌，就是要逻辑。那我用逻辑跟你交流，这是一个共情的一个高级结果。
嗯，
那你说的这个效果也是一样。我是一个文艺的软妹子，我当然不可能破坏我的形象去直接问，这也是一个共情。所以呢 ，OK， 共情没错，大家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这个叫对象下。他的这个行为追求效果或者追求效率啊，这全部有错误。所以就是我是感觉你回答的有相反的是在哪？好像是要求 男的跟女的去交流的时候应该是顾及男的，但没关系，无论你们经验如何，最终都要落到具体的工作场景，因为一旦工作场景之后呢，无论你的效果呀、效率呀、感情也好，全都变成次要了。公司被你压下来的，无论是 KOR 还是 KPI， 这是最高指标。因为到点完成不了，公司可能要崩掉，你更倒霉。所以一旦进入工作场景，还是认为先。那么那会儿就是要相互磨合，最后呢就变成，如果这个公司有个文化，我就是要完美的 ，OK， 那大家慢慢聊，也不影响我的这个效率，那当然就这样。如果我这事跟打仗一样，今天干不完，公司就完了。那么大家不会 care 任何其他的东西，直接就冲着问题去了。所以，都没有错，但是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你会进入不同的工作场景、不同的群体，你会碰到不同的交流沟通方式。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所以做好心理准备，为什么？你首先你得像耿耿说的，哦，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人？但你得好。世界上果然会有这种人，那你就接下来就容易去交流了。好，那所以这个问题引发了其他三个问题，没想到。好，那感谢三位的分享。那接下来紧急了。